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继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台之后，特朗普政府再度指派了负责经济成长、能源以及环保的美国国务院次卿赫拉奇，台湾的官方翻译为克拉克，次卿访问台湾，出席台湾已故前总统李登辉的追思纪念仪式，并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会面，引发北京不满。与此同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克拉夫特和驻纽约台北新闻处的处长李光章16号在纽约共进午餐。凯利·克拉夫特大使称，两人的这次会面是历史性的会面，代表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强化美台关系，并希望能够协助台湾进一步参与联合国的事务。那么这一连串的发展是否显示了美台关系正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北京方面会有哪些反制措施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了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前美国副总统钱尼办公室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先生 ，Mr. Stephen Yates。叶望辉先生，欢迎您。
啊，非常感谢。
好，另外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及国际学程的讲师，同时也是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黄玉军教授来到我们现场。黄教授，欢迎您。
东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叶望辉先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布兰斯塔德才刚宣布他十月份就要离任，马上我们就看到特朗普政府指派了这位国务院的次卿哦到台湾去访问。这两相比较之下，您觉得现在特朗普政府是不是传达一个讯息，好像是要调降和北京的关系，而提升和台北的关系呢？
那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我们驻北京的大使他已经待过几年，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快到期了，所以我相信他本来没有打算，继续在北京，在川普的可能第二个任期，所以我们驻北京的大使要回家，我觉得没有什么 surprise， 但是这个。我们国务院的这个Undersecretary 访问台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好几年，我们偶尔会派一个跟国家安全没有关系的一个内阁成员，访问台湾。最近我们的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这个部长他访问台湾，但是。在国务院在这个助理国务卿以上的这个官员，从我们断交到现在，他们几乎都没有访问过台湾，所以这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我觉得这就代表说，川普他的执政团还有大部分的美国人，他们把台湾看为一个友善的民主国家。所以我们的这个外交关系，在我们跟中国的关系衰退的同时，就觉得应该跟我们台湾的朋友，增加我们友好的关系。
好的，感谢叶望辉先生。那么黄云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一次国务院次卿访台，他背后解析一下这背后的美中双方的角力？
我觉得这一次，当然对于台湾来说，美国有这么高层次的次卿来台湾做访问是可以说是国务院有史以来断交后可以说层级最高的这个突破层级的官员访问。台湾当然是希望能够跟美国在战略上，甚至在如果未来美中有更多的脱钩decouple 这样的情况下，能够更深层次的合作。那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说，特别是在科技相关的产业上，希望能够在脱钩上跟美国加强合作的同时，也有很多这个商人或者说公司希望能够了解他们怎么样能够提前部署，因为台湾非常多公司的这个工厂他们都设在中国大陆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我觉得因为这一次呢，这个次卿来他其实很重要一个任务是参加李前总统的告别式。 那李前总统在台湾的社会呢，他有民主先生的称号，所以我认为是再次的去凸显美国跟台湾在民主价值上面的友邦、哦、以及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政治含义呢，是可以从战略、哦、去做一个切入、哦、经济，那还有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人民跟就是这个 public diplomacy 上呢，我觉得美台之间也是一个深入的一个交流。
嗯，这个黄玉军教授提到了这个战略，还有这个经济，还有民主的这个任务。不晓得叶王辉先生您怎么看这次的国务院派出了次亲将层级的官员来访问台湾，他的主要任务可能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位克拉奇次亲或台湾叫克拉克次亲，他的负责的部分是我们刚提到的是经济、能源还有这个环保的部分哦。那么他也特别强调这个产业链，刚才玉军特别提到现在这个美中在全面脱钩嘛，所以现在也很关注这个台湾能不能加入这位次亲所提到的这个繁荣经济网络当中。您认为这一次国务院次亲访台他的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他主要的任务我认为是对台湾的人民表示尊严，因为他负责的范围当然包括很多跟台湾有关的政策话题，有环保，还有能源，还有经济发展和贸易，所以当然一个双边的贸易协定应该是他们沟通的内容，我相信他们一定提到这个话题。那如果川普总统他准备好开始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还不清楚，但是美国政府看中台湾当方有一点让步，说在牛肉和猪肉方面愿意跟美国做一个 deal。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官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经济发展方面向台湾政府台湾人民表示感谢和尊严。然后我觉得他跟其他的川普的这个执政团觉得台美关系有很多机会可以进步，当然川普总统他看重在美国的经济发展，当然他是美国总统，而且他有这个美国第一的一个口号，所以他当然看台湾在美国投资和有一些合作项目，他一定看重这样的一个机会。过去我们在 Wisconsin 还有 Arizona 有一些比较突破的一些机会，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一些这个 manufacturing 和 investment 的机会。
好的，感谢叶王辉先生。那么黄玉军教授，刚才叶王辉先生提到这个现在台湾好像有一些争议的这个美猪跟美牛，也因此好像这一次国务院次亲访台也有少部分人在抗议哦，不晓得您怎么看？另外就是谈到了这位次亲的主要任务，如果是针对这个台湾产业上面跟美国的合作，或是有可能签署这个双边贸易协定的话，但是我们看到好像台湾的媒体报道说这个所谓的台美高阶的经济对话在这次的访问行程当中被取消，好像主要的行程变成的是参加这个已故前总统李登辉的这个纪念仪式。不晓得就您在台湾的了解，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这个我认为啊，在民主国家里面啊，这个有一些民众反映出他们对于美猪，就是含有瘦肉精的美猪的进口的疑虑呢，是很正常的。那现在政府呢，基本上已经决定要开放，所以这个讨论的空间其实就变成说，他们希望督促政府怎么样能够更监督，或者是更能够明确的标示美猪进口后，民众怎么样可以去由他自己这个健康的选择去，不管是要购买美猪或者是不购买美猪，那美猪还有分有瘦肉精跟没有瘦肉精的嘛，因为含有瘦肉精的美猪其实也是占于美猪的少部分，而不是大多部分，这是第一个。那我觉得国民党就是在野党现在在做监督这样的角色呢，我们也可以理解， 但这个东西并不会去影响美台之间，不管是在美猪的进口或者是后面经贸的协议，因为国民党就算现在是对于美猪进口啊有反映出民意，但是对于跟美国后面的经贸合作是100%支持的啊。那我认为呢，这个在因为现在当然就是民主，大家都希望讲 transparency 越来越大家都希望看到所有的一个过程，但是两个国家在谈这个双方贸易的时候本来就会有一些关门的一些闭门的一些会议，所以我认为呢媒体这样子的报道呢我也不知道是正确还不正确，但是我认为美国刺青的人都已经到了台湾了，他很自然的就会跟台湾去讨论非常多面向的事情。那我觉得国人同胞，就台湾的国人同胞呢，应该要相信我们的政府啊，跟美国两边的智慧，就是说双方都希望促进更深的交流。那新闻媒体的报道呢，我们就看看参考一下。然后我觉得这一次其实可以说是可以啊，为台湾的政府呢这个按一个掌声，就是说我觉得他非常的克制。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泛政治化，或者是拿去挑衅中国大陆。那我觉得这个或许也是符合美方的利益。美台之间要的是实质的交流，实质的这个外交上面两个国家的更进一步的交流，而不是去拿来挑衅中国。那我觉得双方的想法也从来不是从这个作为出发点的。
嗯，好的，谢谢玉君。那么叶文辉先生，事实上我们观察到最近美台之间的关系有很多重要的进展，除了刚才提到这个在台湾的部分是国务院的次青去访问这很重要之外呢，在纽约还有这个华盛顿都有一些重要的进展。我先从纽约开始向您请教，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在纽约这个驻联合国的大使凯利克拉夫特大使，他16号在纽约和这个驻纽约的台北经文处的处长李文章在一家这个户外的餐厅啊举行了这个午餐的约会，而且旁边就有这个国际的通讯社在一旁拍摄，在过去是没有见过的一个情况。而且克拉夫特大使还向这个美联社表示说，他认为这个会面是历史性的，他希望能够这个继续这个特朗普政府希望强化美台关系的这个做法，甚至协助台湾这个参与联合国的事务。你怎么看这次历史性的会面呢？叶文辉先生，
那观众朋友们大概知道我长期对联合国的这个观察，我觉得联合国是一个非常腐败的组织，它一定会让中共控制，如果台湾能不能参加，所以我们美国在联合国的大使跟台湾的代表，有喝茶的机会、交流意见的机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进展，但是不会影响到台湾能不能参加联合国的活动。那我觉得这不是说台湾不应该 try， 可以 try， 因为这个是一个不正义的一个现象。但是我觉得我们联合国的大使，他很清楚的看到。中共不让台湾参加，但是全世界刚刚的经验就是一个 virus 从中共出来，中共向全世界和国际组织说谎了，我们算不了的人数受伤了，所以我们不能不跟台湾的代表谈话，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动作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要在联合国有重要的改革，我们永远会希望如此。我们也不等待北京让台湾有他应该的参加的地位。但是北京不能控制我们代表跟台湾的代表谈话，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
嗯，感谢叶文辉先生。那么，玉君，我们知道这个所谓台湾，重返或加入联合国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对北京来说，您怎么看这一次？尤其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凯利克拉夫特和台湾的代表会面之后，还特别说这是历史性的会面，接下来要继续这个协助台湾来参与联合国的事务。刚才叶文辉先生说，台湾当然可以继续试。那您怎么看呢？因为我们也看到国民党的青年军现在在进行所谓的反联的募资，这个台湾加入跟重返联合国的争议，会不会因为这一次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台湾代表的会面而有所进展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议题可以分成两个层次来做观察。 第一个层次呢是国际关系上的层次哈。那刚才叶望辉先生有说，这个台湾没有办法在联合国成为会员国，或中华民国没有办法成联合国会员国，它有非常多的历史因素。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北京呢，它等于是罔顾台湾2300万人民的权益而做反对。但是还有国内的因素，就是说如果台湾现在要返回联合国的话，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所谓的返回两个字，我们没有办法回去当中国的代表。台湾现在就是要，如果要加入联合国的话，我们就是很清楚的台澎金马主权的国家，2300万人民的国家代表。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台湾自己本身不管是宪政或是人民，可能都会还有一些这个争议，或者说美国现在也有一个所谓的一中政策。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分了两个层次来观察的话，我认为下面一个国内层次的事情是比较小的，比较大的国际层次还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有没有达到一个他们互相或者说各自的一个结论，说台湾到底用什么的层次身份回去联合国当会员国。我觉得这应该还是非常遥远的一个讨论，或非常遥远的一件工程。那我觉得两个，就是美国驻这联合国的大使跟我们在纽约的这位大使李大使见面呢，就是一个一小步。那所以常常就是说，我们也不会说好像事情就是零或是一，我们就算没有办法加入联合国变成会员国，联合国下面旗下很多组织，就比如说叶先生刚刚说的，中国在这次疫情上，因为它的隐瞒造成世界这么大的伤害，台湾在 WHO 联合国下面这样组织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现在我们比较负责任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台湾在联合国下面的，不管是航权组织啊、卫生组织啊、各个等组织，能够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是现在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那台湾2300万的人民都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美国朋友多帮我们发声。
好的，感谢玉军。叶望辉先生，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美台之间最近的进展是一连串了，除了台湾，还有这个纽约。刚刚提到之后，我们再把场景拉回到您现在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了。在美国国会也有一些进展，而且刚才玉军提到的这个一中政策，现在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当中有很多这个国会议员都是持的立场都是对中国比较鹰派，对抗中共，然后能够协助台湾的。那么我们看到最近最新的一个这个进展是，这个共和党籍的这个联邦众议员蒂芬尼 Tom Tiffany 他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就是很清楚的要呼吁美国恢复和台湾的这个正式邦交关系，并且终结刚才玉军口中所说的这个美国的一中政策，至少要重新检视这样的政策。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议员提出一项议案并不具有这个政府约束的能力，但是您怎么看这位议员还有这一连串这个美国国会当中转向支持台湾而对抗中共呢？叶望辉先生。
那从我们断交到目前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个议员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也100%支持他们提出这个意见，因为我们众议院他们最接近我们的选民，他们代表我们的人民，大家都会忘记，也包括美国人在内，我们参议院他们代表美国的50个州，众议院代表美国的人民，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美国人民，如果他们了解到一点点台湾跟中国的关系，他们都会同情台湾的民主，民主台湾是我们的朋友。这个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很意外，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一个民主的地方，我们没有这个正式的外交关系呢？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题每年都会提出来。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国际情况，还有我们美国选举的环境内，我觉得这样的提案通过的可能性接近零。但是这个精神是存在的。中国和台湾的人民应该知道这个精神是存在的。而且我们看看2021年以后，我们也许在这个话题上可以更公开的、更高级的讨论这样的话题。
感谢叶万辉先生。继续请教玉军的是，事实上自从这个特朗普政府当选之后，还没有上任之前，他跟蔡英文总统通电话的时候就说过，他不希望被这个一中政策给束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任期都快结束了，好像这个一中政策还是很难撼动。虽然美台关系在这个实质的方面有很多一项一项进展，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呢这位议员的这个提案，他就直接呼吁美台恢复正式的邦交。刚才叶万辉先生也从华府的角度去解析，这个可能性可能很低。但是您过去也在华府待过，很了解这个政策圈的运作，可能还有一些人脉存在。你怎么看华府的这个政策圈的人士，是不是真的有在认真思考？重新检视一中政策跟美台恢复邦交这样的一个话题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从两件事情来观察。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非常感谢像叶万辉先生这样子，我们在美国的朋友，在这几年对于这件事情，美台建交上的事情，是越来越保持开放的态度。那私底下对于台湾的帮助也非常多。那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华府的朋友，他们有在思考这件事情，但目前的阻碍还是来自于北京。那北京对于这个事情越来越有更多的这种反对的力量及反对的这个手段，造成美台之间的建交确实现在看起来是遥遥无期。但是我觉得值得欣慰的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美台自己双方都想要达成的这种建交的模式，但是美台关系在非正式的关系下，事实上已经是跟其他国家比起来也算是非常相近的一段关系。那我觉得对于台湾的这边立场来说，我们了解也感谢就是了解美方的困难，也感谢美国对我们的支持。那我们会在不为难美方的情况底下呢，继续的推动双方的这个交流不管是我们现在越来越期待，就是各方面这种所谓政府，但不一定是高阶的，可能是低阶的政府的交流不管是军事的或者是政治的交流，或者是双方社会的这种交流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能够越来越加深。那至于如果有一天美台真的能够建交的话，那我觉得是双方人民都期待的。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是和平民主的方式来达到，而不是透过可能造进或造成其他会伤害世界和平的方式能够完成。
感谢玉军。因为辉先生，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美台关系的进展，除了这个台湾纽约华盛顿的这个美国国会内之外呢，在首都华盛顿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观察点，就是我们知道蔡英文总统派了这个新的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是第一位这个女性的台湾驻美代表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旅行。那么她到了之后，我们看到她的做法跟美国官员之间的会面，好像这个形式跟规格待遇也都跟以往不太一样，包括了跟美国的亚太驻青英使大会会面，跟国务院主管军售的高层官员会面，都非常的公开的照片都可以放在社交媒体上面。然后我们知道过去这个甚至连双向园内争中华民国的国旗都是不被允许的，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星期有这个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纪念堂落成了，当然台湾也有赞助一部分。那么萧美琴出席这个活动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这次的这个官网上面呢都给中华民国正式的国名也还有把国旗也放上去，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进展呢？
其实从川普就职之后，我们逐渐有这样的一些进步。前年我们有一个国际宗教自由的一个大会，在国务院，台湾的驻美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而且他的那个名牌说台湾，没有说 ROC， 没有说台澎金马，没有说什么样的口号，就是说台湾，所以。萧美琴也是一个长久以来非常好的朋友，很多华府的这个政策人物在国会在行政部门都跟他有友好的关系。萧美琴他的英文是非常非常流利，而且他不是这个外交官出来的。他以前在政治和其他的范围有经验，所以大部分的美国的朋友觉得跟他谈话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是跟一个朋友 谈话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他非常非常qualified， 而且他非常好代表民主台湾跟美国的这些优先顺序和希望。所以我这样他这样的一个代表，我觉得白宫、国务院其他的部门非常 comfortable， 欢迎他进来跟他们谈话。
嗯，好的，感谢叶文辉先生。玉军，我想请您做一个对比，尤其是刚才叶文辉先生提到这个，事实上美国这个特朗普政府上来之后，对于台湾在这个美国的这种实质的外交工作可以是渐渐的在松绑。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在现在美中关系整个转换之下呢，特朗普政府日前是提出了一个新的措施，他不但是关掉了这个中国在波士顿驻休斯顿的领事馆呢，而且加入一些限制，就是说以后这个中国的外交人员在美国的外交工作，还有使领馆的工作，包括五十人以上的聚会，都要事先提出申请，都有加诸种种的限制。那么，在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即将离任之后呢，大家都认为说，可能崔天凯大使在华盛顿、在华府的工作也会日益困难。但是，这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像刚叶望辉先生说的，对于台湾在美国的外交工作渐渐的松绑，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它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说，很多人会很直接的陷入说，美台关系的升级是美中关系的这个恶化。那我觉得这个逻辑呢，我们要去把它顺清楚，就是说，美国跟台湾之间的这个升级呢，是因为中国大陆大家为什么现在这么怕中共的这种种种的行为。不是因为他想要发展自己的军事或经济，而是因为他共产主义的本质让世界每个人害怕。那所以呢，美国为什么会因此跟台湾加深关系呢？原因是因为我们是民主的信仰者，我们是民主的友邦。我很害怕每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说啊，美国人就是仇中啊。美国，据我了解，美国并没有人是仇中国或华人的。那是对现在中国共产党他们的种种作为是反映出他这种集权霸权，甚至还要想把这样子的共产主义输出而造成的一种美中的一种，也不要说冲突，或者是说中间的一些摩擦。所以我觉得在信仰就是政治的这种 ideology 底下中国这样子的行为让民主的友邦合作密切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如果第一个就是说，观众朋友认为说美国是因为跟中国在战略上面的对抗而利用台湾的话，我相信很多台湾的民众也不能接受，但这跟我的认知上是有非常大的出入的。
嗯，叶文辉先生，除了请您简单也回应一下这个黄玉军教授的看法之外，我也想再请教一个很快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有这个台湾旅行法在国会通过，并且经这个特朗普总统签署之后，您认为在这个卫生部长以及国务院次卿访问台湾之后，接下来美国高层官员访问台湾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化不断出现的一个情况呢？
我觉得美国政府的动机是让台湾跟美国政府的交流变成正常化，所以这样一个高级官员访问台湾，或者台湾的高级官员访问美国，如果有人反对无所谓，就是我们正常的政府的责任，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和合作关系。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走向这样的方向。我们在国防几年已经走过这样的方向，像 Randy Shriver 他在国防部的时候，我们讨论出售武器的时候，这个以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那变成一个非常正常的工作话题，所以中共的反对能力越来越没有。
好的，有关于这个军售还有这个解放军最近侵扰台湾的部分，我们下半场还要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不过上半场最后想请玉军谈的是，刚才叶望辉先生也提到稍微国防的部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这一连串美国官员访台这个层级在逐渐的提升，一开始是文化的，再来是卫生方面的，现在是经济方面的这个国务院次卿。北京一直强调是如果最后派到这国防部长级的来访问台湾的话，他们要做出非常强硬的动作。你怎么看接下来可能的发展？ 台美关系究竟会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会逾越北京的所谓那条红线呢？
我们希望美台关系能够就是 sky is the limit， 就是希望能够有越高的层次的交流也越好。那我认为在台湾的立场上呢，我们希望的是实质的，我们不会去追求就是所谓只是为了高层次的访台。那我们也说了不希望造成美方的困扰，而是希望双方真的能够在关系上的升级。那 我简单的回应一下，我觉得北京现在的种种这种反应呢，只是反映出他们对内他们国内的政治上的压力，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没有信心。我认为呢，我们虽然是爱好和平的，但我们也不会去屈服于北京的文攻武吓底下。我们也希望北京呢，中国共产党呢，用和平的方式跟台湾人民来做沟通。那如果北京他用了一些让大家遗憾的军事活动的话，我认为在历史上他们要负最大的责任。
好的，感谢这个黄玉军先生还有伊万慧先生上半场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提到了军事的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和两位探讨的是，就在美国国务院次卿访台之际，解放军两天之内出动了37架的军机骚扰台湾，并且越过了这个海峡东线。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请两位来宾为您讨论，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就在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奇，台湾又称克拉克次卿访问台湾之际，解放军不但在台海附近进行实战演习，而且两天之内派出了37架战机侵扰台湾，包括了4架轰六、20架歼十六、6架歼十一、6架歼十以及1架运八反潜机，总共是37个架次，大举的侵入台湾西南、西部、北部和西北空域，并且多次越过海峡中线。台湾空军 F-16 战机紧急挂弹、紧急升空，广播驱离解放军的军机，同时以防空飞弹追踪监视。那么美国国务卿 Pompeo 则是谴责中国在美国官员访台期间对台湾进行所谓的军事恫吓。与此同时，路透社的报道指出，美国大幅加码对台军售，要将台湾打造成一个对抗中共的要塞堡垒，一口气对台湾出售了鱼叉暗防巡航导弹系统、大型无人机以及智慧型水雷等7项价值70亿美元的武器系统，还包括了敏感的远程空对地导弹。那么台海情势不断升高，新一波的军备竞赛是否正在上演？大家要如何保持冷静，不开第一枪呢？海峡论坛下半场，我们继续请两位来宾我们进行深入的解析。一位是美国办公室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万辉先生 Stephen Yates， 欢迎您。
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黄玉金先生，玉金欢迎您。
东林，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玉金想下半场先请教您开始，就是您怎么看这一次这个美国国务院次卿访台期间，解放军是两天之内出动了37个架次的军机来扰台，而且还通过了这个海峡中线。我们知道这过程其实非常紧张，包括了我刚刚提到的国军是 F-16 有挂弹紧急的升空，而且用广播驱离了非常多次，都是说如果你不立刻的回转掉头的话，一切后果自负。你怎么看现在的一个情况呢，玉金？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我认为虽然共军的动作是非常的大他从台湾的西部西南部、北部及西东部的地区，在飞机上等于是环绕着台湾了，而且是一个全就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这样子的已经可以算是 挑衅的动作，就是第一点，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现在，就是中共他们现在也希望从所谓的演习慢慢进入所谓的实战的方式去训练他们的军队啊，这是第一个要观察的指标。那我认为在中共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呢？第一个就是我认为他在他的内部啊有非常多的这种压力，必须逼着他在美国次青访台的时候呢做出表态。做出他们的不满啊，这个应该是对内的压力比较大。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也对着美国啊展现他的军事实力啊，不断的让美国知道说中国大陆啊传达一个讯息，说他们是有这个决心啊去跟在台海之间发生冲突。但是我的研判就是说啊，用最客观的来看，就是中国他应该非常的清楚，现阶段在台海，他跟美军也好，或者是跟台湾的军队在第一波交流的时候，不一定可以马上得到优势。所以明年他们建党100年，我觉得他这个是不是会在今年或有这样的冲突呢？我觉得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所以我认为中国他就算在外面台海外面绕啊，开第一枪可能性很低。所以这个台湾的民众不需要太担心。那最后我认为反倒是说，中国他不断这样举动，可能就是真的有这个空间，或者是有这样子的需要。未来美国是不是要来部署所谓亚洲北约这样子的一个军事的一个合作模式？我觉得这样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
嗯，那么叶文辉先生，你又是怎么看这个中共解放军的军机不断的侵扰台湾？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最近这一两年来已经是非常非常多次，他这次又特别挑了这个国务院次青在访问台�湾的期间，两天之内出动37架，就是刚才玉军讲，就是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两天之内将近40架的军机派来台湾，而且是这样子，几乎是空域附近这样子不停的绕来绕去，还通过了穿越图穿了这个海峡中线这样的行为。也因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特别的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表示，他反对谴责中共解放军这样子在美国官员访问台湾期间进行的这种对台军事恫吓。你怎么看解放军的行动呢？
我觉得中共一直在利用过去没有效果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因为过去美国政府或其他国际伙伴，他们会担心两岸的这个分析也许是台北引起的。但是在2020年，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100%知道台湾不是问题。台湾的民主政府大家都知道，蔡总统不是创造麻烦的，或者引起这样的这个crisis 这样这那个一个领导人。我们都看清楚这个香港的悲剧，了解到就是共产党在引起这个危机，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样利用军队的这些措施，在90年代也许会有一点点影响，让美国政府谨慎一点，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都看清楚，这不是台湾的人民，引起一个问题，这是。他们要保护自己的民主，如果台湾的人民和政府要有正常的经济机会，跟国际社会有正常的交流，我觉得这个解放军要过来的话，会引起我们国际社会帮助台湾的精神。
好的，感谢叶文辉先生。义军你怎么看？叶文辉先生的解析是，最近以来，尤其是解放军这样对台湾的这种军事恫吓的行为，其实是让国际社会看清楚了，制造麻烦的这个麻烦制造者并不是台湾，而是它的海峡的另外一方。不过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解放军的动作在做什么呢？他是不断，他一方面下令自己的这个军机不可以开第一枪，但是他一方面却又做出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挑衅台湾的举动。你怎么看台海现在的情势，是不是真的面临到有人所说的这种战争边缘的状态？有没有可能在这种两天之内37架真的是很多，而且这个台湾还要马上的应处，会不会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呢？玉军，
在这样子军事高压的这样子的频繁的这种行动下，我们没有办法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甚至它也大大提高了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那如果说我们再去面对历史的话，历史往往很多战争都发生在不理性的决定底下。但如果回到理性的分析的话，我们简单的来说，我认为台海现在中共他要主动去开战的可能性是低的。他很清楚的知道，他不管在经济贸易上或军事上，他现在并没有处于世界的这个一个高他有利的阶段，尤其是跟美国，他很多时候是需要世界跟美国的作为他的外贸的地区，或在军事上他也没有取得一个绝对优势。所以我认为新闻媒体上所陈述的说他下令不要开第一枪，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但这不能去排除说中共他确实是有武力犯台这样的决心。这是为什么很重要的是美国现在愿意去提供售出卖一些武器给台湾，那台湾去增强自己的实力。因为现在共军绕台这样的行为，就是显示出中国确实是有武力犯台的决心的这样子的想法，只是他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就如同我刚才说的，他这样的行动某种程度也是在演练，然后呢出发他自己的一种意识，不管是对内或者是对外。那我觉得这样的形式不只让世界的其他国家更愿意帮助台湾，在台湾里面新新闻上礼拜有出一个民调，因为中共不断的这样子用舞文攻武吓的方式，让将近高达70%多的台湾民众对于中共是反感的，将近80%的台湾民众对于美国的好感是非常喜欢的。我觉得继续这样子的走向，因为它一个是往上一个往下，我觉得继续这样子做的话，中共只会把台湾人民越推越远，两岸的关系会越来越差，那需要负责的那个人就是不愿意维持和平手段交往的政权。
叶望辉先生，刚才玉军提到两点我觉得蛮重要的，但是却是一正一反。一个是在民调心理上，其实解放军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军机去扰台或绕台，它其实造成台湾心理上的反感，它其实造成的是一种反效果。但是呢，另一方面玉军也提到在军事上，他提到一点我觉得蛮重要，是我们看历史很多战争都是在擦枪走，并不是原先大家的预想，你现在下令不开第一枪，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多的战机绕过来的话，那如果是误判 miscalculations 的话，是很可能会擦枪走火的。你怎么看现在台海的情况？很多人形容是进入了一种准战争的状态，您同意是这样子吗？还有就是在台海或是南中国海，共军现在已经挑衅的不只是台湾的方面，台湾的军方似乎也在挑衅美国，不晓得叶望辉先生您怎么看？
那我觉得这个 miscalculation 的这个 risk永远存在，但是我觉得我们越来越看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本性，他不看重选民的idea， 他不看重自己的人民，更不看重台湾的人民或美国的人民，所以他们这样的这个步骤不一定是合理的。就是他们的本性而出来的一些行为，他们没有真理，他们没有正义，所以他们依靠危险，在统治自己的人民和影响到他们的邻居和他们的竞争者，所以我觉得我们美国的大部分的人民，最近有一个非常好的 lesson， 比较了解到。我们近十年，我们的学界和官层，这个官僚层，告诉我们的人民，中国在变化，越来越自由，越来越繁荣。而且，中国如果这样子自由繁荣的话，我们两国的关系可能越来越接近，而且我们进步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他们没有讲清楚北京当局他们自己的梦想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2018-2019年让我们看更清楚他们自己的本性。
在有关于这个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继续请教玉军之前，我很快如果可以的话一个 follow up 请教叶望辉先生，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个 miscalculation 这误判的存在永远是可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共现在的决策看起来出现一种矛盾，他一方面下令不开第一枪，一方面又疯狂的在挑衅，这当中是不是反映出来了中共现在可能他的内部执政面临一种危机跟混乱的状态呢？我晓得您在这方面国安方面的经验很多，跟我们解读一下目前中共内部是不是出现了一种这种混乱跟下指令非常矛盾自我矛盾的一种情况，它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简单的
矛盾是存在的，但是他们有很多很多option， 他们不一定是看重武器，他们也许会看重经济影响或者媒体影响，或者他们宣战是全方面战争，不只是利用火箭或者其他的工具而已，所以他们也许在这用这样的说法是提醒我们，也许他们不是第一方开枪的，但是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媒体、科技方面，他们已经开过枪，
全方面的这种战争了。好，继续请教玉军的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了，就是路透社的一家独家报道说，美国现在是打算对台湾要出售七项这个军售，都是先进的武器，而且是一口气出售七项，这也在过去上面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你怎么看这一次这个美国对台湾出售的这七项武器的这个清单，它主要可能包括哪些性能的武器，然后提供给台湾的军方来应对中共的威胁呢？
我觉得这一次的军售，谈几个我觉得特别对于台湾防卫能够加强的，就包含了比方说无人机啊这种非武装侦察版的无人机，那它可以去帮助台湾去更了解、收集情资，然后更能够去应对共军在台海周遭的一些行动，或者这种高机性的这种发弹火箭发射的系统啊。或者是说这种水对水啊，地对水的这种不管是鱼叉的反舰导弹啊，水人等等啊，或者甚至是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这种空对地的导弹啊，这一次有提供这些空对地的导弹。那不过大多数这一些的武器呢，还是以这种这个防空性的，就是对于这种系统内。这个对于把大陆进攻这作为在海上作为目标，比方说军舰啊，或者是说登陆啊，这样子为主要的一些武器啦。那当然是有这次有提供的一个这个鱼叉性的导弹，是个飞程270公里，是比较远一点点啦。但是我认为现在整个对于台湾的军事上，我们已经去彻底的了解到说。中国在军事上不管是资源或者是说武力是大于我们，所以我们采取一个防守的策略。那台湾当然也没有去侵略中国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他们打台湾的这样子的价码提高，告诉他们说他们没有办法首战集中战，去降低他们愿意开战的这种这个期待的时候呢，我觉得就达成到了一个贺主的功用。那这一次的这些武器呢，过去很多都有经过过讨论，那我觉得在武器就是对于台湾的军购上面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升级比我们以前呢可以说是更进一步的能够防卫我们。那我觉得对于美台关系来说，就是反映出未来希望有更多的军事上面的合作。
叶望辉先生，事实上我们知道自从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呢，对台湾的军售其实是非常多的，我们或许可以来数一数他是不是历任美国总统最多对台湾出售军售项目的。说刚才我们听到一口气出售最新的这七项武器系统之外，前一阵子也有这个宣布对台湾出售66架的这个 F-16V 先行的战机。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这个对台军售，而且是看起来是逐步的常态化，而且这个武器的等级也在不断的这个上升当中啊，这样子能不能就像刚才玉军说的，有效的去吓阻共军侵略台湾的这个野心，然后提高台湾的防御能力呢？叶望辉先生，
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是同时发展的，是分开的。第一，川普总统他对 我们盟友和安全伙伴的关系的想法有点不同，所以他对欧洲、对日本、对其他的盟友说，希望他们不太多依靠美国的国防能力，也希望他们越来越能够防卫自己。那不是因为美国不会帮忙，但是他想法是说，我们的盟友如果有足够的决心和能力保护自己的话，美国更能够帮忙，更有弹性，而且合足的能力越来越强。那我非常非常同意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个跟我们过去的做法很不同，尤其是跟台湾的关系。过去我们跟台湾的这个国防关系是说，我们希望台湾有一点点的能力，但是如果台湾有太多能力的话，也许台湾会创造一个危机。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学界的传统的观念是过去的。美国的老百姓和大部分的我们的代表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在台湾的话，有很多朋友他们担心美国要让台湾有更多能力，要让我们离开台湾，让台湾孤独的防卫自己。那这个，所以我们同时需要安慰我们台湾的合作朋友们，台湾如果有更多自己的防卫决心和能力，不是因为美国要让台湾孤独的面对中国大陆，是因为有这样的能力的话，美国的人民愿意帮助台湾合足中国。
好的，感谢叶万辉先生。我想有两个问题，接下来请教玉军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刚才其实叶万辉先生提到的概念，其实好像是陷入一种两难。一方面，美国现在新的特朗普政府希望他的盟友包括台湾天助自助，如果你有更多这个防卫自己的这个武器的话，当然就显示你防卫的决心啦，就是更能够吓阻这个敌军的来犯。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先进的武器是不是反而可能成为刺激北京更想要这个入侵台湾的一种动机？因为我们知道说北京向来的立场是美国军售他们一定反对的，对台军售，然后但是当中如果有攻击性的武器更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说反而成为刺激的一个因素了。然后再第二个问题就是实际面，台湾究竟有没有钱，有没有这预算去购买这七大武器系统呢？
第一个，我想先从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防预算谈起吧。因为过去像这样子大型的军购案件呢，我们都不是用所谓的这个每一年的编列预算啊。台湾在购买武器的时候都是有一个编列特别预算，那它不纳入啊，原因是不纳入我们这整个当年预算的这个有一个国债的限高度嘛啊，所以我们会用 special budget 特别预算去编列。那我认为这个特别预算之所以能不能通过呢，那就反映出人民是不是支持这个案子。那我觉得人民在最近呢受了这么多的这个文攻武吓，就是如果这个中国的工作成功了，真的相信中国会来打台湾的时候，台湾的人民就会愿意让政府去花大概$70亿呢去购买一些新的防卫性武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只是让美国民众知道台湾人民有防卫自己的决心，也是去增加台湾民众对于中国要用武力犯台这件事情的更多的 awareness， 就台湾的人也要知道说，原来台湾每一天是面对这样子这么大的有可能的军事危机，我们要怎么样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不然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台湾的朋友还认为说啊，中国只是一个纸老虎，中国只是嘴巴上讲一讲。我认为这样子或许他不一定完全错，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会做的或保有的态度。那我觉得是不是会去这个触及到中国呢？我认为在学术上这样的理论是没有错的，我们在促进和平的时候都是希望 disarmament， 就是大家都把军备往下，但是这样子的前提是双方都希望维持和平的情况下。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 oxymoron， 就是说中国在未来20年它的军备，而且是完全一开始还只是针对台湾， 它后来变成针对整个区域的，从南海到菲律宾、日本，到现在对于美国，所以中国是不断的在提升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经过不去购买武器去告诉中国说，那你就不要打我。你面对一个霸凌者的时候，你只能增加自己的实力啊。如果中国不是一个霸凌者，那我同意东宁说的，我们购买武器会去有挑衅的动作。那对方现在就是，虽然他不一定真的想跟你打，他展现出一副有侵略的决心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必须要第一个展现决心，第二个提高我们自己的防御能力。所以我认为台湾如果能够买到更多我们所需要的防卫性武器的时候，我一再表示我们没有侵略中国的任何的想法。那我觉得中国他如果要打台湾，他也会想更多的他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的确像玉君讲的，面对霸凌者，台湾似乎只能够这个增强自己的防卫来保护自己。但是岳汪辉先生，我想请您看的是，我们记得美苏在进行所谓美苏冷战的时候，有这个军备竞赛都令大家非常害怕，尤其当时还有这个核选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中所谓的新冷战哦，刚刚玉君提到了，不只是台湾海峡，还有南中国海，然后对日本东海的部分，都看到现在中国展现了更多这个军事扩张的这个野心，它的军事预算也在不断的增加。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管在南中国海也好，或是在日本周边也好，都展现出一些新的武器系统，也都是大家现在令大家非常震撼的这种亮剑的这个行为。那么现在台湾要购买七项这么多先进的武器，你担不担心美中台之间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所谓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的情况，而且有可能会引爆危机呢？
我自己的判断是我们近几年看到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跟我们大部分的盟友关系有退步，所以中国跟日本的关系有退步，中国跟欧洲的关系有退步，中国跟澳洲的关系有退步。那这为什么呢？这不是因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这是因为中国的在卫生，在高科技，在政治和媒体的动作，让大家感觉到，他们不是越来越友善，他们越来越成为敌人的地位，所以我觉得我们共同的合作能力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这个 concrete measures， 我们真的要有什么样的步骤要增加我们的合作能力，保护自己的能力，我们需要继续谈。
好的，我们今天两位来宾上半场谈了台美外交的部分，下半场谈了这个解放军对台湾的跟美国的军事威胁。最后想保留各一分钟，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上下半场的总结。先请黄玉君黄教授。
是，我觉得美台关系的升级是台湾人民所渴望的。那反过来呢？我们是台湾是希望追求和平，那希望北京呢能够第一个接受台湾人民的民意，然后第二个跟台湾人民用和平的方式呢去做往来。那台湾在一个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东亚的历史的地理位置上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成为中国未来更民主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虽然我们也看到美国也认同美国人所说的他们这20年跟中共的交往可能失败了，但是我们不要去小觑说这20年的交往让更多的中国人民是渴望民主自由的，这一点是没有失败。
好的，也请叶汪辉先生跟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
那我最诚恳的希望就是中国人民能够享有像我们在美国和台湾享有的这个自由繁荣的机会。我觉得一个自由繁荣的中国可以做一个好的邻居和伙伴。我们对中国的文化和人民没有任何排斥关系或者态度。我们希望能够有这个比较乐观的未来，能够一起创造一个和平的繁荣和世界。但是我们最近可惜发现这个中国共产党也许 不能跟民主社会和平共处。香港的悲剧提醒我们有这个危机，所以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能够让我们看更清楚他们到底要走向什么方向。如果要走向真正的和平和繁荣，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关系，有一个和平合作的关系。但是如果没有他们没有这个决心的话，我们作为负责政府的支持需要保护自己。
好的，非常感谢叶望辉先生和洪玉军先生的二位带来今天这么精彩的讨论，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